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8月6号 ,2019 年。我们现在的进度是读经，一年读经到了第31周。今天的进度呢是以赛亚书28章到53章。这是非常多的经文非常多的经文。那么向神祷告，能够在今天这么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能够讲得清楚弟兄姐妹也能够听得明白，因为确实有很多的内容很多的内容。所以我们来思想，我们在读以赛亚书，我们讲到以赛亚书呢是审判和救赎审判和救赎我们现在有一个人的电话关不起来，没有办法 mute。OK， 好，可以。所以呢，以赛亚书是这个审判跟救赎。特别我们从第28章今天要开始呢，会讲到有六个祸灾。那么之前呢，在第5章葡萄园之歌也讲到了有五个祸灾代表说神要讲非常严厉的话语。那我们也想到了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3章，主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也讲了七个祸灾。所以我们在思想说讲这些祸灾呢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首先呢，我为你来读一章一两节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的3章16节、17节。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跟17节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就晓得圣经是神所默示所给我们的，圣经所记载的内容为了教训我们，为了要来责备我们，为了让我们听了能够归正，那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呢，我们的行事为人得以完全，我们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当我们在读以赛亚书28章到33章讲到六个祸灾，那这六个祸灾我们不但读到这是神借着以赛亚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责备，那么也想想这个责备跟我今天的关系在哪里，是不是我们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晓得这些有祸的预言呢，不是在危言耸听，而是真实的，不但发生在以前人的信仰生活里面，也会发生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好，所以我们来看第28章讲到第一个祸灾。在28章1节，他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所以第一个祸灾呢，在责备高傲。高傲是什么意思？我们说高傲就是看不起别人。那看不起别人为什么呢？因为你本身有一些引以为傲的东西引以为傲的东西不知不觉呢就成为我的偶像，成为我所敬拜的神。那这些不引以为傲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财富，可能是你的身份，可能是你手上所握有的权柄，可能是其他的像房子车子其他乱七八糟一些东西。我们呢觉得我们这些东西很引以为傲，所以我们抓得很紧，我们就是要维护我们手上所抓住的这些东西呢，我们不能够失去，我们一直抓得紧紧的。所以在28章3节他就说什么，他说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他意思就是说，你所引以为傲的这个冠冕呢，有一天呢要被踩踏在脚下。所以28章5节说，耶和华是圣于之民的 荣冠华冕。也就是做一个对比啊，我们在啊新约圣经呢，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啊这个地方，我们也都讲到有一个永恒的对比跟暂时的对比。哥林多后书五章那里也讲到这些事情。他说你眼前暂时抓得住的啊，只是你暂时拥有的，啊，你要去看那永恒不能失去的那个荣耀，那个冠冕。那个荣耀跟冠冕呢，是神自己。所以我们在诗篇十六篇也是啊，我们过去这个主日的宣告经文，我们说耶和华，我就是问说，我的心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我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耶和华为我量设这个地界，要让我住在其中，得以享福。所以呢，他就说神才是剩余之民。剩余之民就是说被审判完了以后所剩下的人呢，耶和华是这些人的荣冠华冕。那接下来有很多的指责，其中的指责在第七节，二十八章第七节，他讲到祭司和先知啊，错解末世，妙行审判啊。他就说这些祭司跟先知呢，乱讲神的话语。怎么样乱讲呢？他是怎么样？那二十八章十节，他是呢在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也就是说，读圣经，他是解释这个啊经文、圣经啊律法给百姓听的时候呢，他东加一点，西加一点，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把一些传统加进去。然后神就说这些都是虚假的，这些都是啊没有用的。他说有一天呢，这些自己乱加的东西呢要破碎。怎么样被破碎呢？啊，我们看到二十八章十五节，这些啊传啊不传，没有照圣经来传讲这个话语的人呢，他说这些人呢，他们自以为傲、引以为豪的是什么？他说我们跟死亡立约，我们跟阴间结盟，意思呢他们不会进入那个灭亡，不会进入那个死亡。他们呢就是用谎言作为他们的避难所，在虚假下面把自己呢藏在虚假下面。所以在十六节耶和华就说有一天啊，他要在锡安放一个石头作为根基。这个石头是试验过的啊，试验过的这个石头。所以当然我们也知道呢，在罗马书九章三十三节就引用啊这里的经文。所以我们讲到说，虚假的话语是通不过试验的，只有真理才能够通得过试验。所以当真理被试验过的石头一来，就把其他这些虚假的东西呢全部敲碎了啊，全部敲碎。到那个时候，二十八章十八节说，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啊也站立不住啊。然后呢再来就讲到说神如何掌管一切啊。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到二十九章，二十九章讲到第二个祸灾，就讲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什么事情呢？你一开始他说二十九章一节，他说亚利以勒，亚利以勒。那谁是亚利以勒呢？那我们读圣经说，凡是后面有以勒这两个字的啊，以勒，那在原文呢叫做啊叫做神的意思啊，希伯来文呢以勒呢就是 El， 就是神的意思。所以亚利以勒呢指的就是说上帝的祭坛。所以在这里他说亚利以勒，亚利以勒，其实就在讲什么？讲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他说这个耶路撒冷啊，有一天呢他必然呢要被攻破，要被围困啊。那这个意思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连圣城耶路撒冷都会因为犯罪的缘故，神要放弃，神要任凭他被敌人攻击。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来思想，因为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过去、现在 未来没有改变的神，是昨日、今日和明日从来不变的神。旧约圣经所讲的这些严肃的话语，不是说只用在那些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想想，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惕跟指责。所以神既然连那个圣城、圣殿都会因为犯罪的缘故而抛弃不要，那神会如何来对待一个不合神心意的教会、家庭和他的子民？这一点请大家呢，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思考，神会如何对待一个不合他心意的教会、家庭跟他的子民呢？所以在29章他就告诉我们这么严肃的话语呢，他在第10节他说，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那当人里面呢是一个昏沉的灵的时候呢，他所反映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是在29章的11节他说，我们在读书，我们在读圣经，读神的默示，好像呢在读一本呢被盖起来的书，被封起来的书卷呢，我们没办法了解。即使呢认识字的人呢，他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他就说啊，我不能念，因为这个书已经封住了。那你交给不认识字的人念呢，他说我也不会念，因为我不认识字。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代表就是说，当我们的心如果昏沉昏睡的时候呢，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对圣经呢是无感，没有感觉。所以在这种没有感觉情况之下呢，第一呢，我们不是很喜欢读圣经啊，我们对圣经没有太多的胃口，没有什么属灵的胃口。第二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目十行，很快的草草的就读过去了，我们不太容易能够把经文那个意思给读出来。我刚才讲到啊，这个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他说圣经是什么？神所默示的。要做什么？我们读圣经是做什么？要对我们有教训督责，使我们归正，好让我们在神面前呢预备自己，成为完全的人，可以行事良善。那如果我们读圣经都无感，我们读过去一目十行，有读跟没读一样，那这些圣经的话如何成为我内心的提醒？圣经的话如何来矫正我这个人、我的心、我的品格，如何来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祈求，主啊，让我们昏睡的灵呢可以醒过来，求圣灵呢帮助我们了解圣经里面所要讲的那个真理，因此这个真理发出光来。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啊，被很多的事情给限制、给捆绑、被辖制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心在真理上可以得着释放呢，我们就得自由。所以他说，真理的圣灵来要叫我们得自由，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语。所以在这里啊，特别提醒弟兄姐妹，你看到29章他在讲到第10节沉睡的灵，盼望我们不要再昏睡了啊！我们可以读圣经能够明白。那当我们读圣经能够明白的时候呢，29章13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切远离我，也就是说，光是嘴唇有口无心的敬拜也是枉然，都是虚空。这样的敬拜，你多多的献上牛羊，你多多的奉献，神说我还是一样不喜悦你，是没有用的。所以今天我们追求的是一个真正的信仰，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脱离那有口无心的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先让自己昏睡的灵呢可以苏醒过来。因此神的话语是真正的毒了，让我们扎心，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刺入剖开，让我们看见我们一切心中所想的啊。所以在这里，那我们在读这个以赛亚所讲这个祸灾的时候呢，我们要很慎重的来看待这些话语。好，那第三个就是暗中行事的人。 29章15节，他说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在暗中行事的说，有谁看见我呢？有谁知道我们呢？意思就是说，他以为在暗中做的事情呢，没有人能够发现。在这里讲说，暗中做的事情将来必定会被发现。主耶稣在福音书也这样讲，那在暗中做的事情呢，终有一天要显明出来啊，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有谁能够暗中做事不被人知道呢？啊，在几个星期前啊，我讲这个啊创世纪啊，创世纪这个啊37章38章这个地方讲到呢犹大和他玛的事情啊，我讲到这个主题说失误招领，请来认一认，表示我们暗中做的事情，我们自己以为没有人知道，有一天必要被掀开来，然后呢就请你当场认一认，说这是不是你曾经做过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他就说暗中做事情人有祸了，他以为神看不见，他可以颠倒是非黑白。所谓颠倒是非黑白的人呢，就是以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那不但是这样，而且认为自己才是那个主宰。或者有些基督徒不认为这样子说啊，我是主啊，还是一样口里称呼主啊主啊的，但是你可以从他的行事为人发现呢，他只是高举上帝的旗子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基本上他做的事情就是在否认造他的主啊，否认造他的主。所以这是29章讲的两个祸灾。那到了第30章啊，我们特别要花点时间来讲这个30章。30章在讲什么？他说祸灾啊，你与埃及结盟的人有祸了。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讲到呢，当犹大被亚述国攻打的时候，他不去寻求耶和华的帮忙，他去寻求埃及的帮忙。所以30章基本上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他说你们今天啊碰到困难，30章第2节，他说你们就起身到埃及去，没有来求问我，你要投靠法老的力量来给自己加添自己的力量。所以30章第3节就说，所以法老的力量呢必做你们的羞辱啊，必做你们的羞辱。30章第7节说，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拉哈伯是当时神话故事里面的一个海怪啊，就是说这个海怪是坐在那边不会动的。所以呢他说我现在要对你讲话是非常严肃的话语，因此第8节说，你要把这些话要刻下来，刻在石板上，将这些话语传到后世，直到永永远远，来告诉你的后代子孙，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去向埃及求帮助，你就是不会向耶和华求帮助。所以呢在第十三节他说，这个罪孽啊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就像一堵墙撑住了这个房子，但是这个房子非常的重的，这个墙支撑不住，已经弯曲了，已经裂开了，那个水泥都裂开了，那个砖块也要掉下来了。他就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罪孽要在你们的身上呢，要压住你们，顷刻之间呢忽然要倒塌，要被破碎。他说就像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一样，也就是说审判要临到你们，像这个样子啊，像这个样子。所以呢15节34章15节啊，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也常常引用。所以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对这个犹大的人民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他们，你今天碰到敌人攻击，你要得救是吗？那你就要归回，回到神的面前，你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神就出手帮助你。你今天要能够重新得力，你被敌人吓得害怕的魂不附体，你要重新得力呢，你就要在神的面前平静安稳。那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 你们竟自不肯。你说这是你们得救得利的方法，但是你们不肯，不肯还怎么样啊？十六节说我们要骑马奔走，赶快啊寻找帮助啊。所以当你们骑马奔走越跑越快的时候呢，后面追赶你的敌人呢也要跑得更快，要赶上你们。所以三十章十八节也是很重要的经文，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常常在想，主啊，我有碰到很大的困难，求你应允我的祷告，现在成为我的帮助。但是神说，我现在不帮助你，我现在不应允你的祷告，我在等候，等候一个适当的时机，才要祝福给你，才要把这个恩典给你。那你心里就想，为什么神要等候，为什么不马上就帮助我呢？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就像刚才所责备的这些啊犹大的人，因为呢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安息，归回安息，我们还不懂得倚靠神，我们还不懂得分辨我们会得到的帮助到底是靠我自己手的力量还是靠神的力量。我们不懂得分辨的时候，神不会把这个祝福给你，他就让你等，等到你懂得分辨的时候啊，神就把这个福气给你。所以我们就有一句话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也讲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当我们里面很骄傲，以为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力量，或者 我去拉埃及打亚述，我去寻找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是很骄傲的。但是当我们能够谦卑下来呢，就是我们愿意伏在神的权柄下面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在等候给你的祝福恩典呢就临到了你。所以在这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人生必然会走岔路，我们会做错决定，我们会啊遭遇我们做错决定的这个后果。但是神告诉我们，当我们经历了这些啊很不幸的后果或是患难的后果呢，是有一个目的的，我们走过以后才能够分辨谁才是我真正的主，要引导我走在正路上。所以在三十章的二十节跟二十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请弟兄姐妹务必要记起来。他就说告诉犹大国，你们今天去找埃及帮助，我告诉你绝对是徒然无益的，你必然呢要承受这个罪孽像瓦器一样被打碎。但是二十节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当你走过这个人生岔路以后，你的教师不再向你隐藏。为什么？不是教师不跟不再向你隐藏，而是我懂得分辨谁是我的教师，所以我的眼必看见我的教师，我必听见老师的声音告诉我，当我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向左或向右的时候呢，我的老师讲的声音我就听见了。他说这是正路，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啊。所以让我们在第三十章我们务必记得啊，务必记得这个教训啊，务必记得这个教训。所以呢，那我们进入了三十一章，又是另外一个祸灾啊。三十一章另外一个祸灾一样在讲倚靠埃及军兵的有祸了。他一样在讲说你有啊下埃及，三十一章一节他说，祸灾那些下埃及寻求神寻求帮助的人呢，你不仰望耶和华，你不求问耶和华，你有祸了。他说第三节说，埃及不过是人，他不是神。这句话非常的啊，我们叫做醍醐灌顶哦，就好像把我们的头给打醒了。谁才是神啊？你以为你找埃及的力量很大，你找他帮助，他说埃及不过是人，并不是神。那我们常常记得这一句话，然后呢再来啊，再来这个啊，下面呢又继续的在讲这个啊第六个祸灾，在第三十三节，第六个祸灾三十三节呢，他说 毁灭人的有祸了。他在讲什么？亚述。他说今天神兴起亚述，亚述被兴起以后就骄傲，就认为说他今天所做的一切呢非常的厉害。所以呢33章第一节说，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吗？你这行事诡诈的人，难道不会以诡诈待你吗？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告诉你，在亚述国终必啊，终必也是要被啊这个啊接受这个审判的。然后呢再从34章到35章就讲到一个全地的审判跟啊福气将要降临。那这个部分呢啊弟兄姐妹你就啊自己看。那我们就直接进入36章，我们现在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后面还有很多的内容。在第36章呢是一段历史的插曲啊，历史的插曲。但这里面呢说到两次神的拯救。我们讲到说以赛亚书是一个救赎，讲到救赎，对不对？那我们讲到这个之前在啊第五章第七章，那个时候神要救赎亚哈斯啊，神要救赎亚哈斯。那现在这里呢说到神要救赎西西家啊，救赎西西家。所以我们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也不用重复很多，因为我们在读历代志下的18章19章的时候已经讲过很多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亚述国的王啊带领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非常嚣张夸耀的就说什么，他说我的神比你们的神大，凡是被我打败的列国，他们每一个神难道不是都被我丢到火里面去烧掉吗？你们的神耶和华能做什么啊？基本上他是用这种嚣张的话呢在对啊西西家王跟他的这个百姓说话。因此西西家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危机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兴起啊，求你兴起啊，求你兴起。所以呢因为这样啊，因为这样，这个啊耶和华呢就差派这个使者出去，在37章的36节呢，在夜间呢就杀了185,000人。因此隔天起来，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呢就回去了尼尼微城，然后回去以后呢没多久就被他儿子给杀了。好，这是讲到神救赎西西家啊，离开亚述的这个手里面啊，离开手。那我刚才讲到这个亚述国的嚣张夸耀啊，也是在啊经文，比如说在西西家的复述，在37章18节19节，在西西家的复述说，耶和华啊，亚述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他说西西家说，对啊，他能够这样子得胜，把这些神像烧掉，因为这些神像本来就不是神啊，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的，但是主啊你不是，所以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时候，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啊。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祷告呢，就神救赎了西西家。那后来西西家得病了，在第38章他得病快要死了，然后呢以赛亚就去看他，然后呢神的话就临到以赛亚，就告诉他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他听了他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啊，38章第5节，说要增加你15年的寿数。那也因为西西家多活了15年，因此生下一个儿子叫做马拉西，对不对啊？那也是犹大很坏的一个王。那这个西西家呢病得痊愈以后呢，他就做了一首诗歌来赞美神。然后39章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巴比伦呢啊听见西西家的病啊竟然好了，就派人呢送礼物去给他。然后西西家看到这个使者呢就很高兴很炫耀的呢，就把他这个啊库里面宝库里面所有的金银珠宝啊各样的东西，他说全国之内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啊，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呢？ 那发生的结果是什么？那我们就从这个历代志下32章31节，我们从一些经文对这里的补述，我们才知道说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个原因呢，是神要给西西家王的一个试验。你看历代志下32章31节，他说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现代的骑士，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呢，是为了试验西西家。所以你想，西西家经过神两次的拯救，但是呢他仍然心存骄傲，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高傲的人有认为自己有些东西比别人好，引以为傲的时候呢，就要 show off 给别人看。所以西西家在这个当中犯了这个错误，当这个骄傲跟自私露出来的时候呢，代表是什么？代表这个某一种程度的不认识神以及忘记神这里面值得作为我们的提醒所以西西家这件事情呢，值得作为我们的提醒。好，那么讲到这里，大概完成了这个部分，那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之前1到39章讲审判，那么40章以后呢，就开始讲什么？救赎。他说讲那个将来要复兴的应许，所以在40章一开始他就说什么？他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你的罪孽也已经赦免了他说为自己一切的罪都已经从耶和华手中呢得到这个加倍的赦罚，因此在这个做下一个引言以后呢，下面就是一个救恩的来临。所以呢，第40章第3节开始就在讲什么？就在讲施洗约翰预言，施洗约翰要来，要预备弥赛亚的道路。这也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所读到、所引用的。所以40章3节就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岖崎岖的都要成为平原。他讲的说施洗约翰要来预备弥赛亚的道路，这个道路用一个实际的形象弄给我们看，好像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上看见有人在铺马路，要把这个马路铺平拉直，这个感觉。但是在属灵的层面，他讲的是什么意思？这些凹凹低低的地方，这些弯弯曲曲的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面，对不对？所以施洗约翰来要预备的这一条路呢，是我们心里面那个我们自以为是的这一条道路，我们要需要被拉直了。所以施洗约翰说什么？他说你们要悔改，你们来到神的面前，你们进入神的国人都要悔改。好，所以呢在这当中就宣告这个一个福音的宣告，来预告，来宣告这个好消息，平安要来临。40章11节他说神是牧人神是牧人，必要牧养自己的羊群。这是一句非常有安慰性的话语就像当初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这是你的羊这是你的羊，你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也就是说，主啊，求你想到这些我们这些你的子民呢，是你的子民，是你要来亲自喂养我们。所以我就讲到说，在教会里面有牧师来，有牧师离开，没有关系，我们要想到什么？我们想到我们的神是亲自要来牧养他自己的羊群。所以盼望呢，我们从这个事情呢可以得着安慰。 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期望放在对的地方，我们只要做忠心尽心尽力的仆人，其他的交给神。我们当然会碰到一些困惑不解的这个处境啊，我们就只有怎么样，我们就安静等候啊，安静等候。所以四十章呢二十七节开始呢，他就在讲说啊，二十七到三十一节他就讲到说，雅各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你为何说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呢？意思就是说他们困惑不解，说神啊，你为什么没有让我看见你公义的道路，没有让我看见审判的道路，神啊，为什么我所有的冤屈你都看不见呢？难道你不知道，你没有听见吗？他说什么，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凡是疲乏的他就赐能力，软弱的他就加力量。我们也常常读到这个经文，对不对？他说凡是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得力啊，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三十章的十五节，对不对？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他这里说神要赐你有全新的力量，让你重新得力，你要怎么样？你要等候。所以等候是什么意思？等候呢不是啊，好像坐在椅子上傻傻的什么事都不做。我们等候呢是在一个安静的时间啊，我们来思想神，我们来思想神的美德，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放下我们的手机，我们放下我们的电视啊，我们放下我们一切搅扰我们的东西，我们单单的能够仰望神的时候，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呢，神也会让你啊重新得力。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能够学习啊，我们怎么样能够等候神重新得力的功课啊，从这个功课。好，现在是8:07。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啊41章在讲这个神要兴起古列王啊。那我们来看42章仆人之歌啊，42章仆人之歌。在第42章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在以赛亚书啊，仆人之歌有好几首仆人之歌。那仆人指的是谁？那有时候仆人指的是一个群体，是一个近前的以色列人，有时候仆人指的是一个人，有时候仆人指的是弥赛亚。那如果我们不熟悉的话呢，我们常常会在读的时候呢，我们不容易理解到，就说那我们现在读的这个仆人呢是谁啊？读的这个仆人是谁？所以在这里那我们来看这个42章，他说看啊我的仆人啊，这什么意思呢？他说看啊我的仆人，当每一次经文出现一个看啊，他说 behold， 看啊代表说一个惊奇的事情要发生了，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要出现了，一个奇妙的恩典要发生了。他所以他说看啊我的仆人，这个仆人是什么？他要来做什么？他要来将这个公理给传扬开来啊。那这个仆人我们就看他说42章第2节，他不喧闹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意思就是说他是很静悄悄的来啊，他来了做什么？42章第3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我们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记得圣经的话，然后许多时候呢，神会借圣经的话来跟我们讲话啊。有一次呢啊，我们教会里面北卡啊，有个弟兄跟他妻子开车，那左转的时候不小心被迎面而来的车子呢撞成重伤，两个人都撞成重伤，在医院里面昏迷不醒。我们就为这位夫妻呢，我们迫切的祷告。在祷告的时候， 神就把这句话给我，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它不吹灭。神把这句话给我。后来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有个姐妹也说，她在祷告的时候，神也将这句话给她。所以我们中同样都从这句话得着一个神给我们的意念，这对夫妇呢后来就好了，从重伤当中呢就恢复了啊，就恢复了。当然这个身体脖子啊就插了一根铁条，因为来帮助他支撑脖子。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多多记得圣经的话的时候，神会用圣经的话来传达要给我们的一个意念啊，一个意念，就好像对我们说话一样，虽然并不是你耳朵真正的听到他的话语啊。所以呢他就讲到这个仆人呢是弥赛亚要来啊，这是弥赛亚要来。然后再来第四十啊，在第四十二章十六节就类似啊这个耶稣来的一个事工宣言，他说他来要引瞎子走那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那读到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很容易想到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他来要把人从黑暗领向光明啊。所以有些旧约圣经里面的圣经呢其实是相通的。那么四十三章呢讲到说这个神要来救赎救赎雅各，救赎以色列。他就说第一呢，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不要害怕的原因是神救赎了你。他怎么样救赎他呢？他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啊。那这个四十三章第二节其实我们可以想到什么？我们想到红海，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走过红海。那么走过红海代表一个什么意思呢？代表一个救赎的意思。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手里面救赎出来。那从埃及救赎出来的时候，记得他们出来是用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面是一个逾越节 Passover。 所以呢今天神也是把我们一样从罪的辖制里面要把我们救赎出来把我们救赎出来，第一个。然后呢当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红海分开，就好像从水中经过呢，神与他同在，水就分开。然后再来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进入约旦河，约旦河的水再一次的分开。那我们这一次主日呢也是要讲到这件事情。那约旦河水的分开跟红海的分开意义是不一样的。神把以色列人从红海带出经过的时候是一个救赎，但是呢要经过约旦河，这个约旦河水分开要走过去进迦南地呢，不是救赎，是要进去得应许之地。所以这不太一样，一个神先救赎我们，把我们从罪当中救赎出来，然后神要带领我们进入迦南地要得应许。所以呢一个走过红海水分开，一个走过约旦河，约旦河水分开。那我们今天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常常是怎么样通过红海停在加约旦河前面，我们不进去得应许之地了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就很觉得日子很舒适的，我们就停留在约旦河外，停在应许之地外面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记住然后呢像从火中行过不被烧，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然后再来他就不断的不停的呢在四十三章一再的声明对以色列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怎么样？你要学会看过去的经历学会看过去的经历。好，那么这里面呢 啊，就继续的啊，四十三章就继续的说神怎么样从巴比伦的手中要来拯救以色列。那我们在读到这个巴比伦这样子的一个审判的教导跟救赎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从啊启示录要来了解我们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启示录呢也讲到巴比伦，但是呢在讲巴比伦其实是在比喻这个世界，所以要从巴比伦手中救出被掳的人啊，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从这个世界救出我们啊，救出我们。那我们为什么被救呢？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并没有做什么或献祭什么让神喜悦，而是呢43章的25节他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要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我们想到以弗所书2章1节他说啊，那些原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神要叫你们活过来，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因为什么？因为神丰富的怜悯，爱我们的大爱。所以这里面呢43章22节说，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让神非常的喜悦，我们做了什么献祭献牛献羊神很开心，不是我做了多少奉献神就喜欢我。神说救我们的缘故，救我们的缘故是为了他自己，为了神的怜悯跟慈爱，他要涂抹我们的过犯，因着我们的信。然后呢他说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44章的第3节他说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这是什么意思呢？后面我们当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的36章26节那里讲到一个新约的预言，就说什么，他说神要用肉心来换掉我们硬的像石头的心，然后要将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他说44章3节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啊，将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重生。那以西结书37章就怎么样来形容这个重生呢？他就说有一对枯骨，神吹一口气就让这些枯干的骨头可以重新立起来，然后长出筋来，长出肉来，长出皮来，吹一口气他们就得了灵，然后呢成为活人。枯骨重生代表说我们呢里面得了神的给我们的灵以后呢，我们就像枯骨重生一样，我们这些本来要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呢，要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有新的人生。所以在这里他就一再的啊在讲这件事情。那么44章呢啊也有讲到说什么样造偶像，比如说有铁匠用尽全身的力气打了一个铁的偶像，也有木匠啊砍了一棵香柏树，然后做了一棵偶像，做完了以后呢他就对着偶像下拜说你是救我的神，那其余剩下的木头呢就拿来烧火烤一个饼来吃啊啊。这就是觉得说我们人呢把自己所造的东西呢当做这个偶像来拜啊，当作偶像来拜。所以后面有讲到说这些偶像摆在那边又不会动，真的能够帮助你吗？这些偶像要移动还要靠人去背，还要请这个这个驴子来背。但是相对的他在46章就讲到说耶和华要像鹰一样把我们背出埃及地，救赎我们。所以到底是谁背谁啊？我们要想清楚这一点。所以在这里面啊，从这个44章、45章呢，多次的出现一句话，因为这里在建立一个对比，耶和华跟偶像的对比啊，一个超越，一个 transcend 的一个对比，也是希伯来书在讲。基督是超越的神，所以他在讲到一个对比，就是说神跟偶像的对比呢，他一再的有一句话重复的出现哈。你看45章的第5节他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 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这句话重复的出现，重复的出现。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问这件事情，这句话如何应用在我的身上？除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神，只有他是真神。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神是我唯一的依靠吗？我每天花多少时间来敬拜他？我每天花多少时间来向他祷告建立关系？我每天花多少时间来聆听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在这一点做的都有亏欠的话，我们如果说除神以外，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神啊，那我们读圣经呢必须要能够回馈反映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好，现在还有十分钟哈，所以呢我们读到这里以后哈，那我们就直接跳过这个巴比伦的审判啊，巴比伦的审判呢我们进到哪里呢？我们看一下哈，那我们进到这个直接到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呢以赛亚书的第50章，这是仆人之歌第三首的仆人之歌，在讲到弥赛亚。那么一开始要先设立一个根基，他说，以色列啊，你们被卖是因为神无能吗？你们今天被欺压是因为神的膀臂缩短，没有办法无拯救的能力吗？他说不是的，是因为你们的罪孽所带来的审判，是因为罪孽带来的审判。但是即便如此，那下面呢就开始要告诉我们说，要兴起弥赛亚，要来拯救。所以呢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晓得说，在这里面给我们一个观念一个观念，就是说神兴起这个仆人呢是一个顺服的仆人，就是弥赛亚顺服的仆人。那我们要了解在救恩在这个罪跟救恩当中的关系讲到说在罗马书，有点不太记得，还是加拉太书，他说因为一个人的不顺服让罪来到这个世界，死就做了王。他就说拯救也必因一人的顺服，使信他的人得到恩典，死不再是他的王，才有永恒的恩典。那这个是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罗马书的第五章。所以呢他说因为这样在希伯来书是说，耶稣基督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就了永远的拯救这一点我们务必记在心里面，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想到因信称义然后我们就忘记了在因信这个信的背后呢，其实是带有一个顺服的一个行动的。所以呢在这里面就从这个51章呢，他就讲到有五个劝勉。好，我们看看这五个劝勉很快的看一下。在51章1-3节，他说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这个被凿而出的磐石。第二节，你们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所以第一个劝勉告诉我们说，我们听了以后呢，我们要往回看往回看。所以这里面有两个追想。弟兄姐妹，当我们听见圣经这些话的时候呢，你往回看，回顾你的一生，神怎么样让你的一生呢是从荒芜变成丰盛，让你从困难走向平安的我们往回看，听了就要往回看，第一个劝勉。第二个劝勉呢，我们听了要往上看。他说我的百姓要向我留心，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从我而出，我们要往上看，因为训诲公义公理从天上的神而出。所以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往上看，看到什么？救恩永远长存，公义绝不废掉。这是第二个劝勉。第三个劝勉，我们听了要往内看。他说知道公义，51章7节，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民， 要听我言，就不怕人的辱骂。我们心里面会不害怕的原因呢，是因为把这个训诲存记在心，知道公义。所以第三个劝勉说，我们听了要往内看。好，我们讲到三个了，对不对？第一个是听了要往回看，第二个是听了要往上看，第三个是听了要往内看，第四个劝勉说什么？我听了要往外看，你要向外去看，就是在51章的第9节，你要看见什么？你刚强兴起，你不要怕那必死像草一样必死的人，你要定睛看你的主，他是铺张诸天，立定地基，搅动大海，刺透大鱼的神，你要看见这件事情。第五个劝勉呢，就说你听了要向敌人望。他说耶路撒冷啊，你已经喝尽了这个苦杯，现在神要将你的苦杯拿走，转到敌人的手里面，你要相信神的话语。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记得啊，以赛亚书给我们的五个劝勉，给我们五个劝勉，帮助我们啊一生走这个道路。那52章呢，就开始讲这个弥赛亚要来，所以52章第7节就讲到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啊。那在讲到弥赛亚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什么？他就讲到弥赛亚的受苦啊，讲到弥赛亚的受苦。好，所以在这里面呢，他讲到说啊，我的仆人呢，第四首仆人之歌呢，就是指到这个弥赛亚。所以一开始他就讲出一个弥赛亚一定要受苦，就是在52章的13节、14节。那他就讲到弥赛亚的受苦，也讲到什么？他的面貌令人惊奇。所以他在前面讲说，神要给我们的救恩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没有想到的。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说神要成为一个人来拯救他们，要来进入这个世界，完全想不到这件事情。而且更想不到是什么，他来的这个样貌形象呢，根本就是毫无加行美容。所以看见的时候，不是看见一个啊很健壮的一个像君王一样形象的人，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无加行美容的人。所以他在仆人之歌里面就说，我的仆人啊，仆人的形象，53章第2节第3节，是像这个样子。那这个仆人来了以后呢，他是一个什么样子？他是像一个啊一个啊大元帅大将军那样子降临吗？不是的，他是悄悄的来，他来呢替我们受苦，替我们代赎。所以53章的第4节第6节，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我们看见这个人被打、被责备、被羞辱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人可能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被击打，所以我们以为是这样子。然后第五节就说，哪知道，有谁知道呢？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那这里讲出一个仆人来要受苦，以及他要代赎啊，他要代赎。再来53章的7到9节，讲到这个仆人的受死。这个仆人是一个沉默的仆人，是一个顺从的仆人。所以第七节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我们就想到耶稣在啊被大祭司被审问的时候，他都是不回一句话，他都是不开口，默默的承受啊，默默的承受，就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一样，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他受的欺压跟审判，在他同事的人、当时的人，有谁能够知道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们这些百姓的罪过呢？然后第9节说，人使他与恶人同埋，也就是说这个耶稣呢，就是跟两个强盗呢同时被钉死，然后死了以后呢，就有这个啊财主去要他的身体， 把它放在这个财主这个新造的坟墓里面。所以这个预言呢，在以赛亚书讲的预言就在福音书里面应验了。好，所以呢，在接下来呢，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呢，就讲到说仆人要得赏赐，这个仆人呢要得满足。所以那我们特别记得这三节的经文，特别是第十一节啊，他说耶和华定义要将这弥赛亚压伤，使他受痛苦，因为耶和华要以他为赎罪祭，为的是要把我们救赎出来，以他为赎罪祭。那这里面下面这句话就很重要了，他说弥赛亚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看所喜悦的事就在他的手中亨通。所以五十三章十一节他说耶稣基督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就心满意足。弟兄姐妹，神心满意足，因为看见我们这些像灰尘一样渺小的人得着救恩，他心满意足，所以他愿意担当我们的罪孽。当我们思想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思想这件事情，耶稣基督看见我们得救，他心满意足，他觉得他所承受的这些痛苦、劳苦、羞辱、悲哀、哭泣都是值得的。那我们这一生得救以后，是不是活出一个配得的一生？这是在今天当我们要结束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要留给弟兄姐妹思想的，我们这一生是否活出一个在耶稣基督眼中看为配得的一生？因为他看我们这些人，就是他劳苦的功效，他就心满意足啊，就心满意足。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祷告啊，我们做一个祷告。亚恩主，我们如果看不见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为我们所承担、所走过被欺压，如何不开口，如何被鞭打，我们看不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好像过得浑浑噩噩的，我们的灵以为是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还在昏睡。孩子在这里祷告，主你来使我们的灵苏醒，让我们醒过来，让我们对主的话有感觉，让我们渴慕能够深入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真正的成为引导我们这一生道路的指引，让神的话语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刺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看见我们还有许多得罪你的地方。当我们思想神是超越的神，超越偶像的神，神说除他之外没有别神的时候，主啊，我们难道在心里面也自己默默的造起一堆的偶像来取代了耶和华神来敬拜吗？恩主帮助我们活出一个配得的一生，配得救恩的一生，也是保罗所说的，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因此我们就可以归荣耀给你。主你看见，你看见我们有这样子新的生命，你更加的满足。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